你今天泡咖啡的杯子是塑料杯吗？你炒菜用的锅是不粘锅吗？这些听起来像是最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，但一位研究了22年的毒理学博士，最近在一次访谈里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太愿意相信的结论：你买的每一件产品，标签上写的东西，可能都不能信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不是纸上谈兵。几年前，这位专攻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研究的专家自己陷入了不孕。而让他后来意识到的问题根源，就摆在他家的浴室、厨房和梳妆台上，每天都在被主动使用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期内容的最后，他讲出了一件连他这样的专家都花了很多年才彻底想通的事。这件事不只关乎该躲开哪种化学物质，而是关于整套监管逻辑背后一个更黑暗的真相。先说说他是谁。伊冯·博卡特博士，拥有22年毒理学研究经验，专攻生殖毒性、内分泌干扰和癌症机制，还曾担任过全球香精香料行业的首席毒理学家。最近，他受邀参加了全球最大的商业访谈节目之一，进行了一场近两小时的深度对谈。节目一开场，他先抛出一个数字：过去50年，全球男性精子数量下降了超过一半，这不是小样本研究，而是跨越数十个国家的流行病学数据。与此同时，女性不孕率持续上升，儿童性早熟的年龄不断提前，肥胖症和多动症的发病率也在全球同步攀升。博卡特说，这些现象分布在不同国家、不同种族、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里，却几乎是同一条曲线，这不是巧合，它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内分泌干扰物。简单说，内分泌干扰物是一类能够模仿或阻断人体激素信号的化学物质。它们进入身体后，会冒充雌激素、甲状腺素这类关键激素，悄悄修改身体的指令系统，影响生育能力、代谢、免疫反应，甚至下一代的神经发育。而这些化学物质不在实验室的角落里，它们就在你家，在不粘锅涂层里，在香水里，在孩子用的洗发水里。博卡特把最常见的内分泌干扰物归为三大家族。第一类是塑化剂，大量存在于香氛产品、指甲油、发胶和塑料包装里，被反复证实与精子质量下降、子宫内膜异位症密切相关。第二类是双酚 AGT 替代品，存在于塑料容器、收据小票和金属食品罐内壁。很多品牌宣称不含双酚 A， 但替代品的安全性评估数据甚至比双酚 A 本身更少。第三类是全氟化合物，俗称永久化学物质，因为它们在自然界几乎不分解，来自不粘锅涂层、防水衣物和微波爆米花袋，如今已经存在于全球超过 97% 的人类血液样本里。欧盟对这三类物质的限制普遍比美国严格，但即便如此，也只覆盖了其中一小部分已知的高风险成分。那监管机构在做什么？博卡特的回答很直接，美国的监管体系有一个根本性的设计缺陷，化学品上市之前不需要先证明自己是安全的，这和药品完全相反，要等到出现大规模伤害证据之后，监管机构才会启动评估，而这个过程往往要花几十年。更棘手的是，香精这一项，出于商业机密保护，配方成分可以被整体标注成一个词，具体含有哪些化学物质，企业没有义务公开，监管者同样无从核查。换句话说，每次买一件新的日用品，某种意义上，你都在参与一场没有人告知你已经开始的人体实验。最脆弱的是孩子。研究显示，使用美妆和洗护产品越多的儿童，体内检测到的塑化剂浓度越高，而这与更早到来的青春期直接相关。原因是，十岁之前，孩子的肝脏解毒能力还没发育完全，成年人能部分代谢掉的毒素在孩子体内滞留的时间更长，造成的伤害也更深。而这些暴露恰恰来自最日常的育儿场景，每一瓶儿童沐浴露，每一支带香味的牙膏，每一件印花的塑料玩具。现在来说这期内容里最颠覆的部分。博卡特后来自己动手换掉了梳妆台上的产品，换掉了炊具，调整了饮食结构，甚至处理了口腔里含汞的旧补牙材料，最终没有借助任何辅助生殖技术，自然怀孕了。但他说，真正让他花很多年才想通的，不是这个结果本身，而是背后那个更深的问题。他上学时被反复灌输的毒理学核心原则，剂量决定毒性，也就是剂量越大，危害越严重，低剂量就没有危害，这个支撑起整个现代监管体系的逻辑基础，对内分泌干扰物来说是错的。内分泌干扰物存在一种非单调剂量反应，低剂量的危害有时反而比高剂量更严重，因为它们干扰的不是浓度阈值，而是身体本来就极其敏感的激素信号系统。而这已经是毒理学界有充分研究积累的共识， 不是边缘理论，只是它至今还没有真正改变任何一套监管标准。波卡特给出的其实是三层认知升级。第一，你每天使用的日常产品里充满了经过科学验证的内分泌干扰物，换掉不粘锅、过滤饮用水、清理含香精的洗护产品，是目前最直接、成本最低的自我保护。第二，监管不会保护你，标签上的天然、无香料、安全认证，没有一个词具备法律约束力，它们更像是营销话术，而不是科学承诺。第三，也是最根本的一条，低剂量就安全，这个我们一直相信的原则，对内分泌干扰物根本不成立，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被科学反复证实，却被监管体系长期忽视的真相。你的身体不会说话，当系统不愿意保护你的时候，能保护你的只有你自己。